对于体重的管理、肥胖的治疗，在临床上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相信他一定可以为大家分享非常好、非常丰富的知识。现在借用各位的双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林小林医师。
各位美安台湾的伙伴，大家早安，我是林医师，这感觉有没有很熟悉？我是林医师，让我们开始美好的一天。今天声音很有磁性，大家忍耐一下，不好意思。请问在座的各位，谁想要活得健康的举手？谁想要活得长寿的举手？哇，太棒了！那我相信我今天演讲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内容。今天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医师告诉我们如何预防疾病。可是呢，在疾病生成之前，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可以更早就可以体会到，而且可以开始管理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健康问题，就是我们的体重。那在我们讲体重管理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台湾人的体重问题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卫生署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呢，我们会做一个叫做台湾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的调查。这个调查其实挺复杂的，因为呢它需要调查很多的人数，而且要追踪一定的年份。上次呢卫生署做的研究是1992年左右了。但是很不错的是，我们最近呢2009年有一个比较新的结果，是2005年到2008年这个调查的结果。大家可以看一看体重的问题在台湾成年人口当中，这个成年人口是19岁以上，过重或肥胖的比率。我们定义过重，我们用 BMI 24以上，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什么叫 BMI。 肥胖呢是 BMI 27以上，超过这两个 BMI 数值的人口加起来呢，在台湾的所有成人人口里面大于 44.1%。 哇，多不多啊？哇，那我们如果把它分成男性跟女性来分开来看呢，男性的这个过重的比率高达 50.8%， 女性过重的比率呢高达 36.9%。 那小孩子呢，我们有一个国中学生的健康行为调查，那发现呢过重的，只有过重的哈，是 12.4%， 那更高的呢超过肥胖的是 11.7%， 那这两个加起来是多少？ 24.1%。哇，所以你们可以算算看哈，在我们会场里面的男生有几个人有一个胖？两个，一个胖。女生呢？三个，一个胖。小孩子呢？四个，一个胖。哇，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太严重了哈。这样的问题只是不好看而已吗？其实不是哦。昨天呢，我们的医学博士来告诉我们十大死亡原因如何要预防。十大死亡原因里面呢，十项嘛，有七项死因是跟体重过重或肥胖是很有关系的。大家非常熟悉，对不对？癌症、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肝脏疾病和肾脏病。那没有关的是哪三个？急性的肺炎、意外伤害、自杀。好，所以有一些急性的问题这个相关性比较少，但是呢所有十大死亡原因里面有七项慢性的疾病的问题呢，绝对都跟体重有息息相关。而很明显的研究显示呢，只要在 BMI 大于24以上的成人年口呢，我们发现代谢症候群的危险性增加非常高。什么叫代谢症候群？血糖代谢越来越差，尿酸代谢越来越差，腰围越来越宽，血压越来越高，心脏病高血脂症的人呢越来越多。 不光是这个原因哦，我们有没有发现台湾的这个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什么原因？哎，其中一个原因很有可能也跟体重有关。BMI 超过25以上的人呢，比较不容易怀孕。这个 女生呢，会有卵子的问题，好，没有办法正常排卵，是不是有人的月经变成季经？然后呢，男生呢也会有精子活动力差，精虫数量少，好，那这个所以随着越胖的人，他这个精子卵子的品质是越差的，这当然跟生育率非常有关系。那既然肥胖对我们的健康影响这么的大，那什么叫肥胖呢？事实上有好几种不同的定义肥胖的这个量测的方式。那当然很多人最简单就看体重，可是呢，同样一个80公斤的人，如果他的身高是160公分，跟一个180公分的人，哎，谁胖啊？所以呢，体重跟身高有非常大的相关。一般来说呢，很多的政府的卫生署都是用所谓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 来评估肥胖的严重度。所以这个伙伴们大概都会算了啊，就是把体重呢用公斤除以身高用公尺的平方。所以如果有一个 66.6 公斤的人，他的身高是160公分，他的 BMI 算起来多少？赶快算算看。好，先写下来26，因为这一题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到啊。好，那各个国家呢，他去规范一个健康的 BMI 的范围，不同的地区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差异。好，那我们先讲讲这个亚太地区对肥胖的定义。亚太地区呢，这是 WHO 对亚太地区所做的这个体重共识，理想呢是 BMI 18.5 到 22.9， 那也就是呢超过23以上就算过重，这个是亚太共识。可是呢，台湾的卫生署呢，它可能对大家比较好一点。我们定义呢，理想是 18.5 到 23.9， 也就是超过24以上算是过重。所以在这个 slide， 我想建议大家，我们以卫生署为主，我们把它改成 BMI 24以上为过重。那超过27呢，称为肥胖。那肥胖当然有轻度、中度跟极重度的差别。那如果 BMI 大于35是极度肥胖，绝对绝对要立刻进行体重管理，甚至需要进行比较进一步的这个药物或是外科的这个介入啊。可是呢，刚刚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人呢，他160公分，体重 66.6 公斤 ，BMI 是26，对不对？好，那如果现在有一个170公分，体重71公斤，他 BMI 多少？也是26。可是呢，这个160公分的呢，是像我们这样的女士，没有运动的。另外有一个170公分的这位呢，是一个举重选手。你想想看，这个两个人的身上虽然 BMI 一样，可是这两个人的身上的脂肪跟肌肉的比例会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好，所以呢，如果一个女性她的 BMI 26，她都没有运动，身上都是脂肪，体脂率30%，跟一个呢刚刚说170公分71公斤的人呢，她是一个举重选手，她身上都是 muscle， 她的这个脂肪比率只有14%，谁胖？体脂率30%的人胖，对不对？哎，你们还醒着吗？好，所以呢，要回答一下好不好？林医师也可以讲话活泼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家要配合一下。OK， 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是要看体脂肪率，这个是我们体重呢里面有多少百分比是人体的脂肪，这样子更能够明确的表达我们身上的脂肪 这个比例是多少。那一般而言呢，我们这个男性呢，正常的体脂率是在15%-25%之间，女生呢，正常的这个体脂率是20%-30%之间。哎，为什么男女有别？为什么？先天构造就不一样嘛，哈，女生要前凸后翘，对不对？哈，男生就是要结实，哈，好。随着年龄的增大呢，体脂率也会有不同。年龄较高的人呢，体脂率可能会逐渐上升。为什么？肌肉流失啦，因为他的体能慢慢越来越差啦，关节的灵活度不够啦，运动量减少啦，所以他的肌肉在流失，脂肪的比例就越来越高。那这里呢，我们定义两种不同的年龄。30岁以上呢的男子，我们如果他的体脂肪率超过25%，就称为肥胖；超过30岁的女生呢，体脂率超过30%，就称为肥胖。这个是我们卫生署的定义。那在场有没有30岁以下的人？举手，应该很多吧。好，30岁以下的各位年轻人呢，男士们，你的体脂率不可以超过20%。女生们呢，这个体脂率不可以超过25%，因为超过20或25呢，年轻人你就称为肥胖。这大家很清楚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了啊、哦。好，那除了卫生署给我们的定义之外呢，我们看一下在美国的运动理事会，它非常的清楚的定义出来不同的这个脂肪比例。称为是肥胖还是及格，好，还是 fitness 健美。大家可以看到说，美国的定义跟台湾的定义有点不同啊。虽然他们是32以上才算肥胖，那请问各位要看哪一个定义？台湾的定义好不好？好，女士们呢，你绝对不可以让你的体脂率超过30%；男士们绝对不可以让体脂率超过25%。这样你就满意了吗？这样只是不生病而已。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各位呢，都希望自己是非常的健美 fitness 啊。所以呢，如果你希望健美的话，女士们，你的体脂率至少要维持在21%-24%之间；男士们呢，你的体脂率应该维持14%-17%之间。已经达到这个标准的举手。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举手。各位全新生活的教练们，记得拯救我们这些伙伴们，谢谢。OK， 还有一个体重肥胖的定义呢，我们会看腰围，因为呢，脂肪堆积在不同的部位，对健康的影响是有不同的影响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个内脏型。腹部型肥胖，有尾鱼肚、水桶腰的人，跟这个梨型肥胖，这个脂肪呢是存在于屁股、大腿、手脚的人，这些人呢，他们罹患心血管风险的比例、罹患脂肪肝疾病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罹患这些慢性病的比例会比较高呢？中心型肥胖的人，腹部肥胖的人，也就是腰围特别粗的人。所以可能两个人呢，他们的体脂率相同， BMI 相同，可是脂肪分布的部位不同，也会跟他们对健康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呢，男性朋友你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朋友呢，你的腰围超过80公分，那你一定要立刻非常重视你的体重管理的问题，不然呢，因为你罹患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跟心脏血管疾病的比例风险是比较高的。好，那既然我们知道体重管理这么重要，到底有什么方法呢？我相信这个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宣称可以让大家健美这个减重的方法，可是这些都是好方法吗？我们看一看卫生署给大家的建议，这是非常中肯的建议，这个是一个理想的体重控制方法，它讲了4个部分。 第一个呢，永远会被提到的就是饮食控制，需要从均衡的膳食来摄取所有的营养元素，因为这些营养元素跟我们的新陈代谢跟我们的组织架构都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可是呢，卫生署提到的还是热量的问题，他还是建议说你要摄取低热量的食物，用低热量的烹调方法来制备食物。那在一般的这个医学会里面呢，我们都是讨论只要你能够持续累积减少摄取7700大卡，你可以减少1公斤的体重。好，这个是过去我们的经验。等一下我们就要讲讲不一样的学说哈。好，第二个呢是一定要加上运动。运动呢是要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而且要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增加运动量。在过去呢，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运动333健康999。诶，这个333是什么意思？每一周呢至少3次，每一次呢至少30分钟。那你要达到的目标心跳呢是维持130下左右。可是自从提出这样的建议之后呢，我们发现观察到对体重减少的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呢，在这个去年肥胖医学会呢还有很多的医学专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叫做运动531。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发现叫你一个礼拜运动3次，通常是2天1次嘛哈，那明天再运动就好了。然后到了明天呢，再明天，到了明天呢，再明天，所以一个礼拜运动不到3次。531的意思呢，是一周至少5次，一次至少30分钟。那达到的目标心跳呢，不用到130下，只要110下就够了。所以反而我们希望的不是一个强度非常强的运动，但是却是一个可以重复持久性的运动。这样子呢，对体重管理的效果反而是比333来得更好的。好，第三个卫生署提到非常重要的是行为改变跟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我们的体重是一天造成的吗？绝对不是。所以呢，非常重要，我们的习惯也不可能一两天就改变的。所以如何让我们改变正常的饮食以及生活的作息呢？事实上要借由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为改变的一个一整套的计划，才能够让大家长久的达到维持体重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大家觉得简单吗？容易吗？如果容易的话就不会有胖子了。我们都知道就是做不到。那怎么办呢？这同时第四个部分也讲到了，事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重控制的元素是于信心以及来自于周围家人朋友的支持。那我们的全新生活曼妙人生计划在这两项上面有没有提供非常卓越的支持？非常好。所以大家知道，其实在外面的体重管理没有任何一个 magic pill 神奇的药丸，事实上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这四个面向。那我们的全新生活呢，事实上包含了非常完整的这四个面向。再来我们要讲讲，过去都是讲热量算卡路里，可是呢近年来呢，随着医学的研究了解血糖对各式各样的健康管理的问题的相关性之后呢，我们发现事实上不是光是热量那么单纯，不是你吃进来的量，而是你吃进来的食物的品质可以更重要的这个跟你的各式各样的健康这个相关性是有明显相关的。所以我们要看看，反而是应该要维持你正常的血糖值，可以对我们的体重呢可以有更好的管理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全新生活里面非常强调的不是卡路里，而是低升糖冲击的饮食。 对你的血糖的影响呢，越平稳越好，不要有过高或过低的情况出现。那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今天早上大家吃早餐了没？啊，上课之前一定要吃早餐，但是千万不要吃三明治加奶茶，你等一下就睡着了。好，当大家呢这个饿了一个晚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血糖是相对比较低的状态，这时候你肚子很饿，你会想要找东西吃。如果你吃了高升糖的这个奶茶加三明治的话，血糖快速上升，上升到非常非常多，你的血液里面充满了过量的糖，这些糖呢要到哪里去被运用呢？消耗葡萄糖最多的地方是我们的脑部跟肌肉，可是脑部的容量有限，它消耗的糖分也是有限的。可是大各位，大家是坐在这里还是去跑3000公尺？坐在这里，所以呢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消耗过多的糖分，这时候这么多的血糖怎么办？通通跑进脂肪细胞里面，变成脂肪储存下来。哇，这对你的体重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好了，大家非常认真的上课，中间呢如果你忘记带点心来吃的话呢，等到12点要吃饭的时候，你的血糖就已经降得太低太低了，这时候你觉得有点累，觉得好饿哦，可是台上的讲师还一直在讲话。Patrick 还没有说可以下课，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身体不晓得我们要挨饿多久，所以呢它只好把我们的新陈代谢降低下来。新陈代谢降低下来，你的能量有没有办法消耗？没有办法消耗。所以血糖太低的时候，事实上对我们的代谢也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影响。反而呢，是应该你的血糖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带状范围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的脂肪持续的燃烧，稳定的燃烧。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摄取低升糖指数充其的食物呢，让我们的血糖维持平稳，对大家的脂肪就会有一个持续燃烧的作用，对大家的体重就会有非常好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全新生活曼妙人生计划呢，这里面涵盖了非常重要的三大元素。第一个就是让大家找到新的喜欢的健康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要借由整个团体的力量，借由日志，借由 DVD, 借由教练的支持和同学的支持呢，让大家可以建立新的行为。那非常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的运动，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的。那当然呢，如果这么容易就做到体重管理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没有胖子了啊。因为呢大家的新陈代谢率已经降低的太久太久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是需要借由一些营养补充品，能够让我们的新陈代谢率，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呢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而大家要知道，这个在过去呢，很多的这个药物药厂，这个人家说最好的就是卖药，卖什么药？卖减重的药，卖那个男性很喜欢的药。可是呢，大家知道我们最近的这个肥胖医学的研讨会呢，大家让所有的医生都觉得非常沮丧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药物可以安全有效的使用。最有名、最近使用最多的呢，是这个1997年上市之后的这个Cibutramine, 就是诺美婷。好，那这个药呢上市的时候，哇，药厂广告做得非常的大，那效果看起来也不错，可是呢我们发现它的副作用挺大的。再来呢，这个几年之后累积的经验下来，发现哇，使用这个药物的人呢，心血管疾病罹病的风险提高非常非常的多。这时候 FDA 就要出来说话了，这个药物所产生的危险性比它对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好处明显的增加了很多，所以在2010年 FDA 让这个药下架。从此之后呢，其实医生并没有一个所谓的 magic pill 可以用了。 那事实上大家也要知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体重管理是很多的面向要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你什么都不做你就吃一个药你就期待你可以有好的健康好的体重，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很好的一个状况是，事实上天然的植物界还是有很多好的成分，我们可以用在搭配我们的饮食搭配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的脂肪代谢血糖的维持平稳提供非常非常多好的支持以及协助。那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来看看我们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非常好的草本的成分对体重的管理是绝对有好的影响的。我们把这些产品呢分成几个大的面向。第一个，我们既然是要维持血糖的平稳，血糖来自于哪里呢？我们吃进来的碳水化合物经过我们的肠胃道消化分解吸收之后呢，就会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以葡萄糖的形式循环在我们的全身。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是不是就可以维持血糖的平稳？好，在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里面呢，第一个被现在的食品营养界最广泛使用的就是我们的白肾豆。这个植物呢，它又名称为菜豆，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非常这个类似，就是淀粉酶的抑制剂。淀粉酶是什么？让我们淀粉分解成葡萄糖的一个酵素。所以如果你在肠胃道里面的淀粉酶被抑制了之后，是不是它变成从淀粉转换成葡萄糖的速率就会减慢下来，所以呢就会减少我们血糖快速的上升，减少我们血液里面呢这些糖分快速的增加，所以是不是会对我们的血糖有一个平稳的维持作用？没有错啊。好，那事实上呢，就这样子维持平稳的血糖呢，白肾豆的萃取物呢，发现它可以有效的在医学的研究上面呢，有使用白肾豆萃取物跟使用对照这个我们叫安慰剂的这个对照组呢，这个有使用白肾豆的人，他们可以有效的减轻体重，有效的减少他的 BMI 以及他的体脂肪率。所以如果教练说不可以吃碳水化合物，可是你看到面的时候白饭的时候就会心痒痒的人，白肾豆应该是你的好朋友啊。